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。总题：使徒行传，第35篇。
我们现在讲到保罗第二次的行程。第二行程，今天早晨我们讲到他的开始，使徒，对不对？使徒保罗第二次的行程。今天早上我们讲他的开始，是不是这样？先得着了提摩太，然后呢，能够和圣灵完全的一致，说自从呢来到罗马这个住房城，就是腓立比，到了腓立比，是不是？在那里，现在这个和犹太人有关，很可能就是在犹太人的宗教里得着了这个律地亚，就是卖紫色布匹这个妇人。那之后呢，他又这个还要去传道，因为赶鬼的缘故就受了这个什么，受了这个官府的这个击打，是吧？然后他在监牢里唱诗赞美神，结果叫进主全家得救。他这里有些事都是很罗曼蒂克的。好，那么到时候原则上来说，他已经把全家带得救了，这个官员也来说没事，你走吧。他就后来说了，他说我是个罗马人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打了我就叫我走，哪有这个理？你自己来把我们领出去吧。我愿意和弟兄们在这里说主的仆人，这是主的仆人大概最难学的一个东西。主的仆人的尊严，这个尊严呢，一个主的仆人是一个让人尊重的，也是自重的。我自己很尊重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主的仆人。因为这样他就后来说，那你叫我，你要私下撵我出去这是不行的。但是他又和政府有个很好的配合，所以官员告诉他，就是说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这是39节，请他们呢离开那城。他们出去以后呢，就先回到吕底亚那里，是不是？先到那里去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一番就走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17章。17章说到三个主要的地方，第一个是他到帖撒罗尼迦，第二个他到这个庇利亚，然后呢，最终他到雅典。那么事实上他这个第二次的行程是3年，他经过的地方超过这些，但是这里很明确的把这些地方说出来，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它特殊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当一个主的仆人出去服侍主的时候，这一切的境遇都是榜样。只要你是主的仆人，只要你愿意服侍主，愿意为主开拓，这些情形你都是会遇见的。所以他们从腓立比出来以后，17节保罗和希腊就经过安菲波里，然后到亚波罗尼亚，然后呢就来到帖撒罗尼迦。换句话说他在三个城里都传得到，并不表示他经过那个城然后只是过一过境，他到那个地方传了，又到一个地方传了，又到第三个地方，到帖撒罗尼迦。这换句话说，在欧洲来说，这是他第四或者第五个地方传扬福音了。他到了这里以后呢，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，这就是有点特别就是说犹太人的会堂不仅在亚洲在欧洲也是一样，帖撒罗尼迦那里就有犹太人的会堂。那保罗照他的规矩，他这个传福音呢，总是先向犹太人传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外邦人的使徒，可是他在外邦人中做工也总是先向犹太人传。我相信这是保罗的智慧，因为这个福音容易传，他们呢在等候弥赛亚，所以你只要证明这个主耶稣是弥赛亚，就能带人得救的。所以他照他的规矩他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帖撒罗尼迦特点就是辩论，好像保罗在那儿讲，他们就辩回来；保罗再讲一讲，他们又辩回来；他们在发问题，保罗再答回去。 好像没有真正的一个机会，或者听保罗讲道，或者呢就是和保罗一同啊研读圣经。你注意啊，在这一章里三个，在帖撒罗尼迦他是辩论，到庇利亚他是查考，然后到雅典呢他是讲道。换句话说，那就是告诉你啊，一个主的仆人受主差遣呢，不仅要像在腓立比那样经历了神迹，也经历了羞辱，是吧？经历了鞭打，也经历了神迹。不仅是这样，同时啊，你更要认识，当你做工的时候啊，你要有各面的装备。他这里说到啊，他先到会堂里，在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，讲解成名啊，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。又说什么呢？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啊，就是基督。他是两个，第一个先啊，根据圣经，就是旧约圣经，证明基督要受害，基督要复活。第二个就说了，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所传的这位耶稣啊，他就是基督。我想这个也蛮有果效，这个辩论呢、啊、也蛮有果效。所以啊，第四节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有些人的确就跟他们了啊，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但是啊，有些不信的犹太人呢、啊，心里嫉妒，就召集了一些市井匪类，就打手啊，打火成群，耸动合成的人呢、啊，闯进耶稣的家，要将什么呢？要将保罗、希腊带到百姓那里。找不着他们，他们不知道正好出去传福音还是干什么了。这个耶稣也很倒霉，就把耶稣呢和他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的喊叫说啊，那搞乱天下的啊，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这个名字好，这个主的仆人呢名字都应该叫做搅乱天下的人，懂不懂？我们到哪儿去哪儿就不能安宁了。所以他说，哎呀，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耶稣呢就收留他。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啊，这个耶稣是怎么出来的？前面没有提到这个名字吧？啊，就突然提了这个名字，可能保罗就住在那儿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到这儿来了，耶稣收留他们。这些人呢，违背啊该撒的命令，说另一个王耶稣。我问你，他们讲的对不对？他们讲是对的，他们讲错不错？是完全错，也是对的，因为他们是讲另一个王耶稣，他们完全错了，因为他说的不是这个世上的王，乃是天上的王，宇宙的王。所以啊，你要注意啊，当这个人来破坏主的工作的时候，用的东西啊，都是似是而非的。你说他错吗？他有道理。你说他对吗？他站不住脚的。无论如何，他这里说另一个王耶稣，这个地方官一听啊，这还得了？这不是造反吗？可是又看看他们呢，又完全呢、啊，就是一个信仰的人嘛，所以这样呢，就惊慌了。惊慌了又没有怎么样，就取了耶稣呢和其人的宝状，释放了他们。意思就是、啊，你保证那个叫保罗的，你保证那个叫希腊的不在这儿再捣乱了。那这耶稣呢？这个大概胆子也不是那么大，我就保证吧，签了保了。签了保以后啊，他们就得走了，懂我这意思吗？可是你注意啊，他是一个很甜美的走。保罗也没有回来说，岂有此理，你怎么可以带我做主，我的负担还没有了了，你就叫我走了，也没有。耶稣也没有跟保罗说，哎呀，我这是亏欠啊，我是软弱啊，这个签了个字，你看把你搞垮了，也没有。耶稣就感觉啊，这是出乎主的，保罗也感觉啊，这是出乎主的。所以啊，弟兄们，就是耶稣他们呢，随即在夜间呢，打发保罗和希腊往比利亚去。二人到了，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就到另外地方。这次我看不错，也没挨打，也没什么，就是给人闹一场。闹了一场啊，就到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第二个榜样，这 这个榜样是什么呢？它不是辩论，而是查考。我就不知道这个恢复版那个查考是怎么翻的。考察啊，考察啊，那原则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考察或者查考。他说这个地方人呢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，天天呢甘心领受这道。你如果要领受这道呢，他就天天呢查考圣经。我记得尼利永啊在读经之路还是哪本书用了这一节，就是这地方人先以帖撒罗尼迦的人天天查考圣经。尼利永用这一节来发表，就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一定要会做一个查考圣经的人，要写得这个道啊是与不是，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这里的果子就多了，懂不懂？很可惜保罗没给他们写封书信，所以名气不大。听说了尼迦只会辩论，可是有保罗的封信名气就变得很大了，懂我这话意思吗？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很熟啊，但是对比利亚就不是那么熟啊。他说啊，中间多有相信的，又有西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但是你看注意啊，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、啊、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，他这个你注意这个城啊，这个从上岸以后到腓立比啊，腓立比经过了安菲波利，安菲波利到亚波尼亚啊，亚波罗尼亚，亚波罗尼亚到帖撒罗尼迦，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啊，那个距离都很相近。就好像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里的城原则都很像的，比如说这里到 Pittsburgh 几个小时，这里到底特律几个小时，这里到哥伦布，然后到辛辛那提几个小时，它多远就一个城，多远一个城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啊，可能都是马车一天的路程，就是这个骑马呀，就马车走啊，大概就是一天。这是我自己猜测，我没有去量过到底多远。
大概五十公里
啊，
五十公里左右，
大概是五十公里
到六十，
距离都很近。就是走这么一段，他就需要休息了嘛，就一个城出来了。再走一段，他又需要了休息，又一个城出来了。所以这两个城啊，距离很近的。因为这样，他听见啊那里的人信主了。所以帖撒罗尼亚犹太人呢，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话，也就往那里去，从众搅扰众人。所以这样呢，哈，那个弟兄们，这就是比利亚的弟兄们，又跟保罗讲：“你快快走吧。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使徒也很有意思？不仅圣灵告诉他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连弟兄们也规定他要这样，要那样，懂不懂？他在帖撒罗尼迦，弟兄们说：“你走吧。”到了比利亚，对不对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帖撒罗尼迦的人来闹事了。闹事以后呢，他说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换句话坐船。那现在啊，你坐船走，走得远一点，因为你如果再到下面一个站又是很近的话，这帮人又跟着去了，又闹了，那这个工作不能做了嘛。你干脆坐船呢、啊、到远一点的城，叫他们找你不到了就好办了。所以啊，就打发他往海边去。希腊和提摩太呢仍然留在那儿，工作还没有做完。这是一个很甜美的图画，记得吧？这个做工原则上是保罗、希腊、提摩太，带着一个医生路加。这个医生路加为什么不能讲道？我们不能懂，因为你看他使徒行传写这么好，应该是个很能讲道的，可是啊，完全没有记载他讲过一篇道。可是好像你看写能够写得这么好，他是和他在一起，因为说他常用我们嘛，我们就怎样，我们就怎样，那就表示路加和保罗是一致的。保罗就转了啊，我是一个领袖，现在他们要来逮的是我，那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，那你们叫我走我走了吧。但是啊，希腊和提摩太，你们留在这里把继续要做的工做完了。这是一个很甜美的事，懂不懂？有的人就讲了啊，我们呢没有工作，工作只有难处，是有工作的，的确有工作，工作也不能轻看它。你有没有注意保罗在这里带头带得很合适？保罗走了 希腊提摩太仍然留在皮利亚，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对不对呢？到了雅典以后呢，他们领了保罗的命，保罗就说了，你回去叫啊希腊和提摩太快快到这儿来，因为我到这儿来以后啊，我发觉这里的需要实在太大了。但事实上他们没有到雅典，懂不懂？等到保罗离开雅典到哥林多以后他们才去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做成这件事。可是圣经还是记载了，领了保罗的命啊，叫希腊提摩太快快到他这儿来，就回去了。这些送他去的弟兄们呢，就回去了。雅典是什么呢？雅典是雅盖亚的省会，就是雅盖亚最大的一个城。这个城呢，是它的文化中心呢，是它的艺术中心呢，是它的哲学中心呢，学术中心呢，是学术啦、艺术啦、文化呀。那个时候雅典都是有名的，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雅典是个有名的文化城，一直到今天还是个有名的文化城。这个是一个有名的文化城。所以啊，这个城里有太多东西。保罗一到那儿以后啊，就发觉，哎呀，要在这一个城里传福音呢、啊，那个局面呢、啊、就不简单。第一个啊，帖撒罗尼迦有会堂可去，比利亚也可以找到信奉、愿意啊探讨这个真道的人。到这儿来以后啊，因为这个文化的蓬勃，因为这个艺术这个蓬勃。对不对？因为啊，学术的蓬勃，几乎啊没有一个地方再留给啊信仰了。所有的信仰啊都变成浮套了，虚浮的东西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他这里啊就说到保罗在雅典的情形和保罗啊在那里所讲的话。第一个，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啊邻里啊。捉鸡，或者邻里煎熬，还是激动、激愤，就过不去，这邻里面过不去，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啊？满城都是偶像。不过这个偶像啊，这个偶像，如果你今天到西方去，你就懂啊，这个偶像和中国的偶像不是太一样的。我可以姑且啊，用这个高级偶像来这个，它不是那种啊鬼气重重的。它是的确啊一个文化的结晶，可是即或是文化的结晶啊，还是满城都是偶像。所以他这个邻里激愤，懂不懂？激愤呢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就啊在会堂里与犹太人，这就和犹太人在一块了，和前进的人，并每日啊在街市上所遇见的人呢辩论。这真特别。就保罗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马可也许在他旁边，不是马可，路加也许在他旁边，对不对？这原则上就这么一个人，就这个人呢，希腊也不在，提摩太也不在，他一看这个局面呢，他不能等了，懂不懂？那我们不就等他来吗？不能等，这里这个局面呢太迫切了。所以啊，就在会堂里和犹太人来辩论了，也和那些前进的人辩论了。然后每天呢在市场碰见人呢，觉得可谈的就谈起来了，也辩论了。还有什么呢？找到啊那个专门的，就是有学术地位的，到哈佛大学去也去辩论一下，到耶鲁大学去也去辩论一下。所以就找到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两个，对不对？那个年代啊都差不多，我相信和孔子的年代差不多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的进化呀是有理可循的。孔子是哪一年呢？孔夫子啊，孔夫子之后到秦朝是吧？秦朝就是差不多，就是啊，那是哪一年大概啊？应该这个在这个可能在这个之后啊，在这个之前呢、啊、孔夫子啊什么 汉秦汉呢、哎、就秦朝就几十年了，就是到秦汉的时候就是西元开始，所以他这个春秋啊战国中间有四百多年呢。孔子是在春秋啊，我想那个年哎，恐怕那个年日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就是在大概都在那个时候啊。伊壁鼓罗和斯图亚两个也差不多，一个呢就是相信呢、啊、人应该享乐，对不对呢？另外一个是讲什么？哎，讲禁欲，一个讲放纵，一个讲禁欲，的一个讲享乐，一个讲啊约束，一个讲啊趁着你还活着啊活得痛快一点，一个讲啊你要活得好，你要会啊约束压抑啊你自己那个不合适的东西。前面那个就是啊伊壁鼓罗这个学派的，后面就是斯多亚学派的。但是你注意啊，放纵啊、享受啊、享受吃食，他们特别是饮食啊，享受吃食，这个并没有主是可以辩论的。还有呢，你想约束你自己，你想克制你自己，没有主也是行不通的。所以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在这个文化里，把人类啊两面的需要都说出来了。事实上，人也就这两面嘛，在世的、出世的和入世的，入世的就享受，出世的就禁欲。懂不懂？我在人中间，我越调在人中间，越愿意享受人生啊。出世的就是我不和人在一起，我愿意过一个禁欲的生活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和尚尼姑，那也就是天主教所说的修道院，到深山里去，到修道院里去过活去，懂我这意思吗？但是在那个时候都有了，啊，或者是啊，这个享受人生的。或者是啊禁欲的，他这两门呢都有学术的根基啊，他就和他们呢争论。有的人就说了啊，说啊这胡言要语的要说什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别人看他在那胡言乱语，这个胡言乱语讲了什么东西啊，他到底要讲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有我们的一套了嘛，有我们这一套了，你外面来一个人传一个全新的，不就是胡言乱语吗？你要知道福音到中国的时候，大家看福音也不就是胡言乱语吗？叫一个中国人信耶稣怎么有可能啊？耶稣是谁都不知道，都是要很多的神迹啊，同时啊要很多的祷告。这个大家就说了，这胡言乱语的说什么？有人就说了，他好像是说一个外邦的鬼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讲啊耶稣和复活的道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一个主的仆人啊，你看前面在帖撒罗尼迦他就说啊，我跟人辩论，辩论什么呢？基督必须受害然后要复活啊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对不对呢？然后呢到这里他又是讲了，我所传的就是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位啊。他说因保罗啊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，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罗巴谷。亚罗巴谷啊大概是那个时候的雅典城里面一个山，这个山上有这个一个法庭啊，专门审断宗教的事啊。这个所以啊到到那个带到这么一个山，然后说了，你所讲这个道啊，你所讲的这个新道啊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吧。所以雅典人蛮有意思的，一面说你这胡言乱语到底要讲什么，一面讲你好像讲耶稣讲复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不好我们把你啊带到宗教的中心来，就是宗教的辩论场大概都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把你带到亚罗巴谷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就跟他说啊，你能不能啊把你所讲这个灯新道啊也给我们听一听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罗巴谷，你讲的这个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？因为你有些啊奇怪的事，你那个学说啊从来没听过，懂不懂？我们对这个两大派啊都很熟悉了， 孔子我们也熟，老子我们也熟，现在来个野子，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啊，能不能啊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们到底啊，你到底讲的是什么呀？有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，我们愿意知道啊，这些事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他下面加这个注，就很像啊，我们的魏晋南北朝，大家就轻谈呢、啊。他说、啊、雅典人和住在那里客人都不顾别的事，只将新闻呐、啊、说说听听，大家都喜欢谈谈，听听研究研究。但是保罗在下面呢这一篇道，实在就讲得好了。这篇道，因为啊，这是一篇对于外邦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讲的道。你注意啊，前面彼得讲一篇道，斯蒂凡讲一篇道，保罗也讲过道，都是啊对已经知道神，已经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而讲的。现在他要对一般呢对神是怎样一位都完全不认识的，他要讲一篇道。保罗是孤立的，没有同伴，希拉还没有来，对不对呢？提摩太也还没有来，保罗是孤立的，没有同伴。但是保罗必须啊对那些已经啊沉浸这个沉迷在啊这两个学派中的人，要对他们起来讲高文化的东西，就是不能讲肤浅的，因为这是个文化的中心嘛。你若在那讲一些道讲的肤浅了，别人听都不听了，一定要讲的非常的高。所以啊，保罗这一篇道不是一篇很容易讲的，他就一个很好的开头。他说：“众位雅典人呢、啊，我看你们呢、啊，凡事很敬畏鬼神。”这个开头开得不错，就这一讲大家就点头了。对对对，我们是敬畏鬼神的啊！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看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“卫士之神”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他就说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既然你们讲一个卫士之神，那我就告诉你神到底怎样一位神。他就用他们那个现有的做这个引子，引到他呀真实的负担来。这篇道不好讲的，这篇道差不多是我们的话恐怕都讲不出了。他这第一个，他对雅典人呢有称赞，第二个呢，他用雅典人文化的一部分把他真实的负担呢带进来。他说、啊、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就是、啊、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。他我现在要来告诉你，第一个、啊、他就告诉你，他说是创造的神，对不对呢？他这里一共啊，我看了一下啊，一共啊最少写了17个点，他讲了17个点，分作4个大类。我先和弟兄们快快念一下啊，这17个点。第一个点，他说：“你不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位神吗？你不认识而敬拜他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？第一个，他如果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他是创造的一位。那第二个，他就是天地的主。”对不对？他创造一切嘛，他就是天地的主。第三个呢，他一定不住啊人手所造的殿，因为他太大了。他创造一切是天地的主，他不会去住啊人手所造的殿。这不是已经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啊基本上都推翻了吗？懂不懂？可是推翻的又很技巧，并不是说你们错了，你们大错特错，你们是拜偶像的，没有。他就说创造的创造万物的神，他是天地的主，他就不住啊人所说的殿。第四个呢，他也不用啊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。他不是创造万物吗？懂不懂？你看他这个第一个大类啊，说到创造的神，他说的多好。他说他是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，他是一切的根源，我们都是从他而来的，对不对呢？那么他是天地的主，因为他创造这一切嘛，所以他当然是主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是天地的主，那人的殿就太小了，人要服侍他 就太欠缺了，所以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。然后呢，自己啊，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生命产生你的存在，气息维持你的存在，万物叫你的存在可以丰盈有享受，懂不懂？所以他说三个东西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我们的神不仅不住你的殿，也不仅呢、啊、不这个需要你人手的服侍，他自己啊倒赐给你生命，没有他哪来你呢？第二个，他也赐给你气息，没有他你怎么活着呢？你怎么能活呢？第三个呢，他又把万物赐给你，叫你可以活得好，叫你可以活得丰盈，叫你可以活得满足，因为啊他把一切赐给你，把，懂不懂？你可以说阳光了，你可以说土地了，你也可以把各样的植物动物了都赐给你，赐给万人。第二个他就说了啊，所以你不仅这样，这是第二个大点，前面不是有五个点了吗？啊，那他第二个大点，他说他是从啊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这句话很厉害呀。换句话说啊，人他只造了一个，他造这一个人就产生了许多的人，他从一本呢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怎样呢？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他造人出来，他怎样呢？他也啊这个限制他们，限制，懂不懂？限制他们，给他们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为做什么呢？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啊揣摩而得。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我们这一位神，他先说到他创造万有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他不需要你敬拜，他也不需要你的服侍。那不仅这样，他反倒把你的生命给你，把你的气息给你，也把万物给你。第二个他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，然后怎样呢？就预先呢定准他们的年限，所以人只能活多久，人可以活多久，然后和他们的疆界、他们的限制、他们的范围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呢？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他是不是多多少少在讽刺他们呢？但是讽刺的里面满了教训。他就想了，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神，对不对？而这一位神又是啊量给你疆界的一位，又是你啊定准你年限的一位，你觉得他会住在那个殿里吗？你觉得他能在庙里吗？懂不懂这意思？所以你要揣摩啊，当你看这个大地的时候，当你看这个神所造一切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认识啊，有一位神远比人所有可以想象的都高得太多。他就推翻了人来造神，他来巩固了是神来造人，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来造神，懂不懂？佛教人来造神，懂不懂？这个其他的宗教除了回教和基督教，他信的是同一位神，都认识宇宙的真神，啊，这个宇宙只有这样一位神。他说，所以啊，当你看呢、啊，神给你这个年日了，也当你看见神给你量给你这个界限了，你里面就应该清楚啊，你里面应该清楚啊，我们的这一位神呢、啊，远比你人这么多年所研讨的、所发展的高的太多了。但是啊，你可以揣摩得出来，至少中国孔夫子不是揣摩出来了吗？孔夫子才有这个名言嘛，活罪于天，无可导也。懂不懂？当我看见这个天，我就知道了，我是个罪人。那我看见这个天，我看见我是个罪人，我还有什么可祷告的？所以孔夫子是不迷信的呀，不迷信的，他敬鬼神而远之，不知生焉知死。他对整个这个人生的看法 和保罗这里说得很近，可惜他没有听见福音。你看他这个高的这个哲学的境界啊，高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就对孔子来说，他就揣摩而得，懂了。当我看这样的人呢、啊，这样神所造的一切啊，我看见了神了。但是我这样看见神的，这个神就是天呐。我看见天了，我看见神了。当我这样看见神、看见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呐、啊，懂了？我是一个得罪天的人呐、啊，得罪神的人呐、啊。其实啊，他下面就说到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也不远。他第一个就说到神的创造，第二个就说到啊，神那个说神的主权，他给你啊这个一个疆界，他给你一个年限。第三个他就说，神啊实在顾惜你，他呀离你不远。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这实在好。前面是说我们的生命、气息、万物都是从他来的。不仅我们的生命、气息、万物是从他来的，而我们这些人今天怎样呢？我们呢，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？神离你也不远。你的生活在乎他，你的存留、动作在乎他，你的存留在乎他。就如啊，你们做事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。他就引用了、啊、他们的誓言呢、啊，他们诗人的话了。你们的诗人呢、啊，也说这个话，我们也是他生的。他说，下面就来解释了。他说，我们既是神生的，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啊，向人用手艺、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。
不，我们是神的族类。
哎，我那可以啊，也没问题。你来了，我们既是，请你读一读一读那一节。我们既是神的族类，是吧？
就不当以为那神。
很好，我们既是神的族类，那既然这样呢，原则都一样啊，就不要啊，以神的神性，这是这样翻译没有问题吧？有没有问题？神性啊。就请你读一下那一节。
就不当以为那神圣的向人用手艺。
啊、哦，神圣的，神圣的，好，神的神性改成神圣的是吧？
对对。
神圣的，向人用手艺、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。他这个，你读到这里，你能感觉啊，保罗在这个推理上非常的强。他现在面对的是一般蛮有文化、蛮有教育的人，对不对？在这两个学派里啊，恐怕都沉浸了很多年了，人已经成型了。但是有一个基本东西，就是他们因为文化高，所以他们知道有神，懂不懂？你这个文化越高，你越不能否认有神。他就根据这一个，他来传这一篇福音。第一个，神是创造的主，啊。那么，神是创造万有的，他是天地的主，所以啊，也不能住庙的，也不需要你的服侍的，反而把生命、气息、万物都给你了。第二个呢，他从啊那个中文是怎么翻？会翻怎么翻？啊、哎，那原则是一样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，住在全地，也定准他们的年限、住的疆界，叫他们呢可以寻求神。第三个呢，他就说了，你知不知道神离我们不远呢？所以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你们的诗人也说了，我们是他所生的，对不对？既然是这样，他就说了，既然是这样啊，我们就啊，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思啊，雕刻一个东西，懂不懂？用人的手艺、心思啊，用金子、用银子、石头啊，可以雕刻一个东西。现在他就来传福音了。这个讲完以后啊，我想人应该都觉得这是合理的。他想这个是不可变，没有人可以辩驳的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要变，就辩驳在死里复活。你看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人一个可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辩论。这讲的太合理了。那下面就说了， 世人呢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也不鉴察，如今呢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。现在他就传福音了，知不知道？现在你们要悔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啊，要借着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神不单给你啊生命气息万物，对不对？神不断的叫你啊能够生存动作和存留，现在神也要你们悔改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定了日子啊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啊审判天下。怎样呢？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一个谁可以来审判天下呢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传扬到后来还是讲到复活的基督。这篇道理啊，这个每一句话都是要命的。譬如说啊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这是个要命的话。天地主，这是要命的话。不住人手的殿，这是要命的话。不用人手的服饰，要命的话。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，要命的话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这是个要命的话。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，所述的疆界，这是要命的话。叫他们寻求神或者揣摩耳德，这是要命的话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的生存生活动作存留在乎他，这是要命的话。然后我们都是他所生的，这是要命的话。我们既是神的族类，就不当以神圣的可以用啊这个石头金子啊雕刻出东西来，这是要命的话。然后世人呢是蒙昧无知的，他们蒙昧知的时候啊，神不鉴察，对不对呢？这是个要命的话。是如今却吩咐各处人要悔改，就是传道福音了。先说到神，对不对呢？创造，然后再说到啊这个从一本造出万族定为人那个情形。第三个呢，他和我们很近的，对不对呢？我们的生活都是连于他的。末了就说，如果有这样一位神的话，他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宇，人也没有办法用什么金银石头刻什么像给他，反而怎样呢？他就那个结语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一位真神设立了一个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你要很喜欢公义这个字，你知道吗？一面来说是主的爱救我们，实在来说是主的义救我们，懂不懂？爱是拯救的根源，义是拯救的实话。没有爱他何必救我们？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为我们死，死是满足了神的义，而不是满足神的爱。所以你知不知道，神救你一定要救你到底，这不是爱的事而已，这也是义的事。所以他就说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哎呀，这篇道啊讲得好，讲得好。但是这篇道讲得累，的确讲得累，就不像以前呢那些彼得啦、史蒂凡啦，他们所讲的信息啊，那样多的东西在里面。那现在呢，众人听见呢死里复活的话，人听话，讲到末里讲死人复活去了，懂不懂？听见这个话以后呢，就有啊讥笑他的，就是这个开什么玩笑，什么死人复活？然后又有人说了，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。如果这个翻译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很 sarcastic， 就是你再讲讲吗？还有什么好讲？你再讲讲吧。啊，于是啊，保罗啊从他们当中出去了，懂不懂？这个所以啊，嗯，好了，你们大家都不接受，我走吧，从他们当中出去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亚罗巴古的一个官叫丢尼修，他跟了他了，你懂不懂？亚罗巴古啊，是个审判宗教的那么一个庙堂，懂不懂？结果在那儿的一个官，就是专门管宗教的。如果是亚鲁巴古的官，他就是个管宗教的官。结果一个管宗教的官听了以后，哎呀，各种的宗教我都研究过了，还是你讲这个最对。因为他是管宗教的嘛，他很熟嘛。 所以这种那种这种那种他都很厌烦了，很厌烦了，在这讲来讲来，现在一听有个震动性，这里有个震动性，所以这个管宗教的官呢、啊、到他叫丢尼修到跟着他了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妇人叫达玛里，还有别人呢、啊、一同信从，这是一很美妙的一篇信息，懂不懂？这是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中独一的一章，保罗孤军奋斗，面对的是一个最艰苦的环境。你到一个，就等于到 Boston 去了，在哈佛的广场，哈佛大学广场，你要起来呀、啊，讲一篇道，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想是谁能够接受你啊？懂不懂？在那个时候，等于是全球的文化最高的一个层，大家就完全浸润在这两个学派里，或者是放纵自己，或者是禁欲，对不对？都是没有神，一个说人生苦短，好好的过了算了；一个说人生人活着活得像样，活得有尊严。所以个人呢、啊、有个人的说法，在那一个环境里，主怜悯呢、啊、给保罗这么一个机会。起来呀、啊、讲了这样好的一篇信息，讲到后来大多的人拒绝他了，讥笑他了，几乎这样那个管宗教的那个官呢、啊，不一定是那个最高的官，就是管宗教的那个官员之一啊，有一个跟着他了，同时还有一个妇人跟着他了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以后保罗就离开了，他并没有在那里等到，圣经这里记载啊，并没有等到什么希腊和提摩太到，他传完了，他觉得负担了了，他就走了。他对那个城开头这样邻里是激愤的，这么一个偶像的城，等他传完以后得罪了一些人了，他就有感觉啊，在这里已经有种子了。哎呀弟兄们呢、啊，这里有一个学习是我们需要学的，我们总喜欢看大片，保罗总喜欢看种子，我们总喜欢看多少人多少事，保罗总喜欢看、啊、那个明确的真理有没有被少数人得着，如果明确的真理给少数人得着了，他就很放心的把这些人交托给主，然后呢再往下传，继续啊他来尽他的职事。这是一个主我们需要主的怜悯，我们也需要从这里啊有一点学习，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愿意我们这一生也这样来服侍你，对吧？我很喜欢这个第二次这么服侍主啊，把提摩太带进来了，然后经历啊圣灵的不许啊，耶稣的灵不许啊，对不起我今天早上讲错了啊，我讲那个地点呢、啊，我讲啊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，我讲成梅西亚了，懂不懂？皮推尼在更上面，梅西亚在皮推尼的东南角啊，西南角，西南角，所以啊他们就越过梅西亚到 Troy 就在港口了，就在亚洲的末了了啊，到特洛亚啊，到这个就是 Troy 啊，到特洛亚去，现在呢他就到经过这个就在到了腓立比，你看他有某一种的经历，到了帖撒罗尼迦又是一种经历，到了皮利亚又是一种经历，至终来到雅典又是一种经历，最末了啊到了哥林多，到了哥林多就等于啊他第二次的行程啊最后的一个站了，最或者最主要的一个站，在那里他留了一年半的时间。我想啊今天晚上讲这些就可以了，我们这样啊一张一张走，走得快一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也先祷告结束在这里啊。